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萌。
我是陆佳，大家好。
哎，陆佳，希望萌哥的歪理呢没有让你过去这一周啊睡觉睡不好。我们上次留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神容许保罗和巴拿巴分开，这事的背后有什么上帝的美意在里头呢？照蒙哥的歪见哈，因为本来巴拿巴比保罗的资格还老啊。
没错，
也就是说呢，保罗讲很多话巴拿巴不见得服气的。
嗯，没错。
那以后在外邦所有的工作如果有巴拿巴跟他同在的话，那这个东西就比较在外邦人看起来其实比较混杂，比较看不懂。
嗯，这么老是两个人有点
不见得是这样，就至少说到底谁是外邦人的使徒，等于这么说好了。
因为他们两个同时做嘛，
他们两个同时做，甚至巴拿巴肯定还有一些老大哥的气息在里边，因为连保罗能够到安提阿教会都是巴拿巴亲自去找他的。
嗯，
巴拿巴就是慧眼识英雄，可是这个英雄长到一定的地步，巴拿巴在他旁边对于神将来要做的工作不是个帮助。我们知道剩下来外邦的使徒只有一个很清楚的，就是保罗。
嗯，是的，
这个我们大概没有问题，但是有的弟兄姐妹是糊涂到一个地步，连这件事情他都不知道。重要的问题是，你从圣经里面先把这个读出来之后，我们要问了，在当时保罗这么凸显自己的职分，我们今天是不是还要凸显他的职分在我们所谓的外邦教会里边？
那是，
你认为是，别人说不是。别人说第一这个时候就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了，对吧？你还把这个外邦教会提出来，就你看这个西方传统的神学，这件事情早就已经被不提了。既然无所谓外邦的教会，就无所谓外邦教会的使徒，都是圣经的话。
诶，我听了怎么跟上文那个希伯来书有点，有个地方有点像啊，他就是叫说，
你说他写的像还是咱们节目做的像？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嘛，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嘛。
嗯，
那我们这些外邦人，哎，真正引导我们也就是保罗，他说写给我们这些外邦教会书信啊。
我知道，这外邦教会的书信其实就是圣经嘛。既然在圣经里面，我们当然都应该遵从，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是不是还有这个必要再把保罗这个特别的外邦使徒的职分凸显出来？
嗯，那凸显我们是谁了？那罗马书那边
对对对，是啊。可是我们是谁？圣经不是讲吗？此后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了。
不分犹太人外邦人，
这是保罗自己讲的。此后就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了，这是哪儿说的？
嗯，
格罗西书三章十一节，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老中老外、老黑老白。
但是我们还是野橄榄呀。
野橄榄接到枝子上，就是不要再做野橄榄就好了。既然接到枝子上，就成了真橄榄树了。
嗯，
你不要在树上分门别类。
宝哥想说什么？
我没想说什么，我就是考考你呀、啊。因为有很多人呢、啊，这个阻力是非常大的。你要一把保罗提出来，大家都是这么讲的。我还可以给你举例子出来。你说我们现在需不需要遵从这个以利亚当年对以色列家所有的吩咐？需不需要这么遵从？
以利亚
啊，对，以利亚对以色列王、以色列家的吩咐，我们需不需要他说什么，我们做什么？
要看什么了？
哎，
如果新约，
那就表示不是他说了算，他是旧约是吧？我们就像不遵守摩西所说的一切一样，因为有个新约旧约。那好，这样，那我们要不要遵守使徒他们对耶路撒冷教会一切的吩咐？他说什么，我们算什么？
就看神是怎么设立的。
那神是怎么设立的呢？如果我们现在不需要遵从使徒对耶路撒冷教会所有的吩咐， 不是说他们说了在我们教会就得执行就得算。那我们为什么要说保罗说了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就要这么做？
他把有些任务他交给那个十二使徒啊，把有些职分交给保罗了。
什么叫做有些任务有些职分？就算他是这样交了，那你难道我们真的就需要这样去听吗？保罗说了就对，保罗就不可能错吗？保罗也是。
那后来彼得不是也说了吗？也承认他这个职分了。
彼得是说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儿。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那你要说彼得是承认他这个职分，那也是保罗说的，对吧？这事儿啊，陆家很麻烦的啊，因为弟兄姐妹要是心里面他已经笃定了这件事情是没有必要的，那你跟他说什么都没用啊，尤其是要是圣经还不是很熟的弟兄姐妹，他很容易就掉进这个思想里面，就是比较迷糊一点没关系，比较模糊一点啊，我们遵从圣经就好了，只要是圣经的话我们都听就可以了啊，管他是保罗说的是彼得说的，这个讲究不需要拿出来。蒙哥的说法是刚好反过来，当初啊，神怎么借着保罗吩咐外邦的教会，保罗怎么写信给这些的教会，包括加拉太书，有许多人是根本不认识他，因为这已经过了好多年了，对不对？
非常多年了。
他对所有的人讲话是一视同仁。那如果他这样要求他们，难道神今天不会要求我们不要凡事听从保罗的吩咐吗？何况你去圣经里面找一找的话，哎，这个我们在这个教会运作的节目里面已经一再的说，不过那节目比较枯燥就是了。保罗自己讲了，神特别设立他做外邦的使徒，干什么呢？使所献上的外邦人成为圣洁，可蒙悦纳。他有这个职分在里边。如果你不照他的话做，不照他的话讲，你会不成为圣洁，会没法得到神的悦纳。那我们这样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和就是把保罗模糊在圣经里面有什么不一样？当然不一样。我们是只要是保罗说的，我们就认为是对的。然后你从这个对里面，你可能再去找点道理，找不出来也没关系，我们仍然听从。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就是从圣经众多的先知、众多的使徒、众多的教训中啊，你自己挑着用吧。没有一个绝对的东西。那这样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就叫做属保罗的？
属保罗、属基法、属基督。
对，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叫做属保罗？
因为神托付给他们，其实也是神借着保罗的口说的。
哎呀，你就上当了，这个叫做听保罗的。你要成为一个属基督的教会，你必须要听保罗的，这是神所立的规矩，是神事先为所有外邦教会所做的统一安排。你同意不同意这件事情？如果不同意的话呢，那趁早说，对不对？因为很往后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听保罗不是属保罗，属保罗是你说的，我一把保罗提出来你就说我在闹分裂，因为你在说你属，这是你讲的。我在讲的是我们要遵从保罗外邦人使徒的职分。因为如果听从保罗，凡是听从保罗就叫属保罗，那保罗自己这个属保罗的属基法的是保罗自己写，他就成了自相矛盾。
我不选的时候新约书有点弄不太清楚啊。但是呢，我能听到一个印象，就是说小时候听到的时候就觉得有传道人解释说，你看啊，很多都是有时代背景的，当初有当初的大使徒，现在呢神今天你能不能做使徒呢，对不对？有这样的一个职分在哈，我能听到一个意思啦，就是觉得这个圣经当时的意思是那样，现在呢可能会有变化。我那个时候才多大呀？可能就小学初中的吧，就这样。虽然书信也没念完，我那时候就有个疑问，难道圣经过时了？觉得哎呀，那是有点紧张啊。现在回头看，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情。
当时保罗解决外邦教会的问题，第一件事情不是跟他们讲道理，不是跟他们讲神学，第一件事情是要求他们确立保罗的职分。 他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拿自己出来，不单是和那些搅扰福音的人来相比，拿自己出来和彼得相比，让你们知道你们不是听彼得的，你们是听我的。这是加拉太书头两章背后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保罗这样写信是经过仔细打算的，是逼不得已所下的重要。那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讲，这个观念把它换成一个比较白话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了让世界上的各民各国各方各族的外邦人在信主之后不单有所侍从，而且与历代所有的圣徒呢能够联络的合适，请问神是否在十二使徒之外特别为我们立了一个所谓的总教头啊，把我们一切后来所需要知道的道理啊，无论在家庭里面啊，在教会里面的规矩啊，还有神在我们建主之前啊，对于外邦以及对于众圣徒的心意等等等等啊，都事先由这个外邦使徒、外邦这个总教头给我们讲清楚了呢？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答。如果有，那么当年神怎么要求各外邦教会完全听从他，神难道不要求我们今天这样照样听从他吗？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但你把这个问题盖掉，你就说哎，不要有这样的讲究，这样的讲究造成问题，我们本来读圣经好好信圣经不是就可以了吗？因为这是两个不一样的走法。如果我们以为前者是对的，就是神真有这么一个安排，而且都是事先听我们讲明了，那么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问题、宗派神学问题啊、聚会方式问题啊，不就几乎全都解决了吗？因为他这个保罗说了就算了。
对，
假如他没讲的是，第一他没有什么没讲的，第二呢他就算他没讲也用不着你自己去另外想办法了，因为大概没这么重要了。那我们讲到的也好，办事的也好，就顺着他讲，顺着他做不就成了吗？
邀请客座讲员保罗登台。
那很多人就想说这样就很混乱了，保罗说的是这样，基督说的是这样，拜托好吗？你不要把主耶稣想的那么笨。主耶稣如果真的这么安排的话，那么耶稣立他为这个外邦的总教头，圣灵难道不会与他丰富的同在吗？既然神这样设立他，他所说的一切绝对不会与圣经或者与主耶稣所讲的相冲突嘛，反而能够为我们把各样的道理解释明白啊。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的呀。神设立他，他就是你看嘛，现在就是你又讲天主教这个情况，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他提到天主教觉得神天主教有一个神父还有个教皇在梵蒂冈呢，就是上帝的代言人，对不对？
好
多就是说他没有这个信仰背景的，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他就觉得那肯定的嘛，那教皇那边就是遵从新上帝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一读圣经啊，读到新约，读到保罗所服侍的这众教会，神设立他的职分，应该也理所当然就认定保罗就是有这个职分呐、神就把外邦交付了他的手啊。
所以这个是新天主教，保罗
而且一看新约四分之三全是他讲。我不知道啊，我是从一个小孩子心态，就是说从没读过以前不熟，如果一下子读完了，你会发现说神在用这个人。而且真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就是说在地上他虽然升上去了，但是他有一些公事交付保罗做的，所以他很多规矩啊什么的就是借着保罗就交给外邦人教会。
这个就叫做在肉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就是教会。可是你要是反过来，要是不认为这件事情是需要再被讨论的，那你一定会看见各种各样的圣经讲解啊，有很多人有独门的亮光啊，有他自己的神学系统啊，有教会管理方法啊，聚会的招数啊，等等等等，这百花齐放。
在立的使徒，在定的规矩，
那当然就是永远没个完了。
那变成人的遗传了，而不是圣经上的。
哇，这是我们说的，对不对？我们要是以保罗为依归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历史其实不是这样演，历史教会的历史千百年来其实正好是与我们所讲的这件事情相反，不断的旧戏重演，所有的冲突又来过又来过。因为教会不以保罗的吩咐，尤其是这个外邦教会不以为保罗吩咐了或者立了榜样就定了案了，
所以说这个撒旦真的很厉害
啊。你不要把人家讲的这么难听，你这么一讲的话，这个什么连可能连马丁路德都进去了，是吧？
我讲的这个就是说从历史上看， 你看保罗当时传福音的那一块地方，对不对？
嗯，
前脚那个保罗传福音，
嗯，
哎，忽然隔了几个世代，你看一下子全翻过来了，
嗯，
有伊斯兰教进去了。新的这种说法出来了，
嗯，
还跟圣婴有点拉关系的，
嗯、
是不是？
嗯 嗯, 嗯，
他们也有所谓他们的那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都认的，只是后面的不认了。
对，伊斯兰还是别人的问题，那个很清楚，而且实际上也不需要等到这么久啊，好几个世代。你看加拉太书一开头是怎么写的？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你觉得保罗如果从坟墓里面爬出来，看见我们今天的教会，他会不会也为他自己的职分在我们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极力争辩？因为在外邦信徒的心里面，在一个教会里边，有没有以保罗为活生生使徒这个观念，会带给教会两种走法？啊，你如果没有这个观念，你只会把保罗当成众多使徒中的一位啊，他虽然贡献很多，但是我们只能拿他和其余的使徒先知并列齐名啊，当成神的话来学习引导，对不对？你觉得可以的、有系统的、对的就拿去用啊，你不用把这个保罗的吩咐就直接遵行，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你不会把十二使徒在耶路撒冷对当时教会的吩咐就拿来直接无条件的遵守一样嘛。那这两种看法就让我们对于外邦人走天路的实际就两种走法，这两种走法的差别是非常大的。第一个走法就是因为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那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再去找一找他这么说的道理在哪里，就好像你听主耶稣讲话，这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很少有人会说啊，我先把它当成没道理的，对吧？除非那个事情你过不去了。对，
主耶稣都是有道理，
主耶稣都是有道理的，只是那个道理在哪里我们在这边找。
嗯，
但你说保罗都是有道理的，这个就很不 popular， 这个大家很多人不愿意接受的。那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是把圣经所谓的全盘观啊，全盘观，所有的字啊、词啊，有系统的、整理出来啊，理解了、领受了，觉得合适了，那你再从这个神学的道理上跟着做啊。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就在那边变了、变了、变了、变了。那至于那一个说法、那一个做法、那一个领受是来自保罗还是来自彼得、雅各、约翰，没有区别的。嗯，反正都是神的话嘛。加拉太书呢，其实就是这个活生生的榜样，
挑战的。
我们觉得他像挑战，只是因为保罗知道自己在加拉太教会的职分受了挑战，所以在回到福音的本体，回到救恩的道理之前，他一定先要求你从心里面对保罗我是谁有一个彻底的认识，甚至不惜把彼得、巴拿巴都拿出来批斗。啊，我们讲了这么大一圈，希望听众朋友呢，既然保罗老大这么看重这个事情呢、我们实在也应当好好的反省反省。那这个到底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啊？虽然我们在其他节目做过啊，我想我还是很快的把它稍微最重要最重要的把它，哎，我就不念了，我就摆在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日期里边啊，大家可以去读一读，好不好？那这事儿是挺麻烦的，可是无论你是读加拉太书、读哥林多书啊，甚至读罗马书啊，
有些都不是他建的教会，他也写信。
对，你一定要先想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不想，你读了是白读，至少50%白读。你这个问题想，你要走教会的路线，整个的事情会非常的明朗，非常的清楚。但是就看弟兄姐妹吃得下去吃不下去了，而且即或你吃得下去，你们教会的牧长、执事、诸位教师们、诸位姐妹们不见得吃得下去啊。好了，那咱们就暂时往前去啊。弟兄姐妹如果愿意看这里面所说的东西啊，我把它整理一下呢，就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日期里面，你们可以去读读。
听不清楚再读教会70问。
那个恐怕是越听越糊涂，最重要就是说你自己心里面拿定主意啊，到底是因为我们是外邦教会所以听从外邦使徒的呢，所以你遵从呢，还是因为一个神学上、道理上、真理上，所谓的真理上的遵从，神在我们中间这个职分、这个规矩，保罗让我们照他的吩咐使得所献上的外邦人成为圣洁可蒙悦纳，这个实际还在不在，
是
对不对？那当然其他地方我们早说过了，保罗说这话都是保罗自己说的，此后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化外人， 那是讲到信主的人，他从来没有说此后不分犹太的教会、外邦的教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根本神就不会设立一个所谓外邦使徒的职分，加拉太书的开头啊，也不会是这么写的了。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就是除了他与彼得啊、与基法、与巴拿巴别苗头这件事情之外呢，我们可以继续读下去啊。这里面中间还有一件，二章四节所说的，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啊，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你如果单听这句话，你晓不晓得他在说的是什么？
假弟兄做奴仆，
什么叫做假弟兄？他怎么样判断这个人是假弟兄？你有没有遇见所谓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其实这句话很有学问的，要叫我们做。
说这个假弟兄啊，他并不信基督的问题。
嘿，我们老认为是这样，其实好像不是这样，对吧？但是不是这样，他嘣一棒子就一锤子打下去，就叫人家去假弟兄，这太凶了吧？
是很重的，就感觉好像这个人以后会挺惨的。
他这个假弟兄到底说什么？而且你如果这个跟着他这个假弟兄做奴仆的话，因为他底下说二章五节，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这个话也是很严重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容让这个假弟兄窥探了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叫我们重做奴仆的话，这个福音的真理就不存在我们中间了嘞。
嗯，
这到底说的是什么？这个姓贾的弟兄是何许人物？
莫非是就前面责备的那些？
那当然肯定了，就是那些他说不但是贾弟兄，是受咒诅的弟兄啊。
嗯，
人家到底干啥了嘛？
就是要叫外邦人也要去遵从犹太人的律法，为律法热心。
尤其是什么呢？
尤其啊，跟他所传的不一样。
从这些人的角度来看，尤其哪一点不一样啊？什么叫做窥探在基督里的自由？这个自由是可以干什么，或者可以不干什么？
可以不听保罗的。
可以不听保罗。其实他这里讲的很简单的，就是前面二章三节所说的最后三个字啊，受割礼啊。
嗯，
这些人从这里入手，你要受割礼。你不受割礼，仍然是从前那个问题，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
嗯，
这些人在他其他的地方，他说他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所以雅各讲归讲，信写归写啊，他们还是要你受割礼的。
嗯，
这件事情，他把它叫做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他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把这个叫做自由？
神做成的并不是看外边的。
那为什么叫自由呢？为什么叫自由呢？为什么换个字
在心里面？
那心里面跟自由有什么关系呢？
自由啊，就不用被捆绑了嘛。
这就被割礼，为什么叫做被捆绑？你就割一次就完了嘛。你割了就算数了，又不是要你多做什么，又不是要你天天割、周周割、十分之一割，对不对？更不是叫你不信耶稣，这信耶稣加上受割礼多稳当，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一下子很多旧约新约的事情就解释得更通了吗？好吧，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因为还要请弟兄姐妹去这个啊文档里面看看与保罗自己说他这个外邦使徒职分的相关经文呐、我们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那今天给我们自己留的功课就是，保罗斟酌着写信，他为什么要用自由这两个字儿？你自由了吗？我自由了吗？比起那些受了割礼的人，我们是比较自由还是比较不自由呢？这个自由的限度在哪里？这个自由的定义，自由的内容又是啥呢？好吧，如家我们就下回继续谈呗。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 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